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一转眼，长青理财专题节目已经进入了第二年的最后两个月了。今年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23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视频会上传到 YouTube 西雅图中文电台频道，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谈到理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我们要恭喜 Laura， 非常荣幸的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2024年度华盛顿州前四名理财证券顾问，得此殊荣实为不易。而且呢，比起2023年度的前十名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2024年 Transamerica 证券从业人员年会中，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也一如既往的在公司业务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稳居前十位，贝斯集体第八名，他个人第四名。而 Laura 也很荣幸的被选为总裁顾问团八位成员中的一员。 Laura 呢，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州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疫情期间，在防疫用品极其短缺的时候， Laura 带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 Laura 谈谈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两年前呢，小袁台长然后邀约我来做一期做这个理财节目。那么我想了一下，在我过去20多年23年吧做理财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中哈，那么我觉得很多的客人他的理财需求哈，他不是一个孤立的需求，他很多是结合在这个税务规划了，还有那个信托规划、遗产规划。所以呢，我想把这个节目哈真的做得好，真正能够服务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我邀约了两位非常资深的，就是在他们自己行业非常资深的朋友啊。一位呢是会计师苏三义，另一位呢是信托规划律师辛迪周。这两位呢跟我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说我们都是比较有经验在这个行业里面哈。另外呢，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经验来给大家做一些好的分享，然后让很多人呢成为一个 informed decision， 因为大家了解多了，他就会做一些好的选择、好的规划，这也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于社区了。好的，那下面我们就请 Susan 和 Cindy 哈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 Laura。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 Cindy 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然后也很感谢这个各位听众和观众哈，一路陪伴走来，我们已经快2年的时间了做这个节目，也祝大家这个感恩节快乐和提前这个圣诞快乐哈，已经快到年底了。就是真的很开心哈，就是说每个月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我的英文名是 Cindy 周，中文名叫周欣，我是来自中国的古城苏州，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来到美国深造法学院，攻读法学院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呢还读了一个税法硕士学位是在纽约大学法学院。 之后呢，就是在曼哈顿打拼了很长时间哈，做了10年的这个税务和遗产规划的律师，是在比较超大型的这个国际律师事务所，一直是做这一行的。之后呢，又去私人银行做了5年的时间，同样的专业，主要是为亚洲的这个高净值客人的一个资产规划做了很多的咨询服务，然后呢，这个私人银行。这个职务呢，就是把我转派到了这个西雅图哈，然后我就是落地在西雅图，现在是我的家。去年的时候呢，我创立了这个 Clearview Law， 我自己的律所。这个宗旨呢，就是说把我这个过去的一个 decade 和 half， 把15年的时间的积累的很多的律所的经验和这个私人银行的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也有一种。平时和普通的一种表达方式吧，和一种就是说，我的这个服务能够深入到普通的家庭，或者说是有一些资产量的一些移民家庭，能够知道这些传统的这个美国的富人家庭他的一些规划的技巧和技术吧，能够便利和有益于广大的这个华人移民家庭的这个对未来的这样一个规划。所以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 Cindy 的自我介绍。接下来我们就请 Susan E， 我们的会计师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我是 Susan E， 易雅红。我来自咱们中国大陆的陕西省西安，古城西安。到美国呢也快要到30年了。从事会计行业也有26年的时间，所以很荣幸参加这个节目，我有很多，现在还不少听众了哈，我听到一些客户也在反映，哦，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做得挺好，所以也是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个，我呢，我这边除了做这个税务，还有成立公司，新移民的这个移民前的规划、税务规划，移民以后的税务申报还有很多企业价值评估这一类的业务。那么加入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从其他两位老师那边学到很多相关理财呀，还有这个法律上的知识。其实这三方面都是每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哈。所以呢，很荣幸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的自我介绍。那么现在呢是11月了，我们的节目在11月15号播出，这个日期其实相当的敏感，因为大家都知道11月5号大选才结束。那么在对大选结果非常敏感的市场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罗娃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比较应景的话题哈，因为大选刚过。雅秋老师，我想问您哈，您看到现在市场的情况是什么？是 bull market 牛市还是熊市呢？
当然有上有下。那
目前来讲是不是升的哈？
是，就是升的，有的升的很厉害，但是升的越快就越觉得越吓人。是
OK， 好，那我在这边来分享一些数字好了哈，就是咱们就是不做评论，但是呢，这过去数字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从1928年哈，这个标普指数开始哈，我们能有二十四次的总统大选，这24次的总统大选里，20次市场都是正的，20次都是市场都是正回报。那我们今年从1月到现在市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到今天为止，那么市场是25的回报，标普指数呀，是不是比正还要正哈，是一个牛市了哈。但是呢，以后是什么样子，大家是非常就是 uncertain 的，不确定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24年哈，那个标普指数在总统当选年2020年拜登就是当总统的时候呢，标普指数是上升了18.4%。2016年川普上台的时候呢，那么当年的标普指数是12。2012年奥巴马是16。当然了，2008年的一年，就是24年中的4年是负值，那么就是奥巴马2008年的时候呢是负的37的回报。 好，这是目前大家已经可以看到的这个市场状况。那么很担心的就是说，哎，我将来的一年，将来的四年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好，那我们也可以用数据来说话哈。我这个数据呢是就是 First Trust 引用的，而且 First Trust 呢它的这些信息资源是从 Morningstar， 我在这里面也给大家做一个 disclaimer 哈。好的，那么在从1928年呢，当一个新总统上台哈，就是我们就是总统上台能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是新总统上台，另一个是老总统连任，对不对？这是两种形式。那我们今年是新总统上台，尽管川普在2016年也是当了总统，但是上一届总统是拜登。好，那么在这里的数字显示，平均呢标普指数在大选以后的这一年，那么新总统上台它是 12.6% 的回报啊，就是总统上台以后一年。好，那么重新选择就是总统连任，市场是 7.4， 所以我们现在是前者，是新总统上台。好，那么在所有的就是说这些年里呢，平均来讲都是正回报，都是 10.7 的回报，这是从数字上来看的。好，那么我就想这些就好。
好的，那么在一个相对不确定的一个市场当中，我们当然不能说确定了，尤其是现在是新总统又是旧总统，他的各种的各方面跟他前一任的表现会是相同的还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相对不确定的市场上，在财务管理就风险方面该如何管理呢？
我觉得就是家庭风险管理都是一个非常必要谈的而且常谈的一个话题。你不整可能现在我们看的将来的市场是一个牛市，我刚参加公司的年会呢，很多的基金经理都在那里面，分析家都在里面，大家都是觉得是一个牛市，但是牛市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它不是一条直线一直往上走的，中间肯定是有波段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投资者的话呢，怎么样来控制风险？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在控制风险方面呢，就是你要看你这个钱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目标，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短期的目标可能就放在不要放在浮动很大的地方哈，我们叫做 equity market 呀，应该做 fixed account 了。但如果是说中长期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应该结合着这个 equity market 来股票市场来走，可以抵消通货膨胀。但中间的一些策略是，第一个呢，人不要太 emotional， 不要情绪化。这也是为什么哈，有时候大家说我需要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吗？我需要一个理财顾问吗？我觉得太需要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情绪化的呀。大家有没有看到2022年就是很多人市场，如果标普市场跌破了 20% 的话，到年底哈 calendar year， 那我们叫做一个熊市，那2022年就是一个熊市，对不对？但是多少人想卖，在市场跌的时候他想止损，他想卖掉，对不对？但是呢2023年是不是又错失了机会，包括指数上涨了20%几，对吧？好，所以不要情绪化。如果你这今天的投资呢，就是说是中长期的投资呢，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个分散投资，不要放在一个 sector 里面。 sector 讲的是什么呢？哎，我是投科技股的，还是投金融股，还是投这个 utility 啊，这叫 sector。 但如果是我们就是走标普，像大盘啦，像综合的这些产业的话呢，那么你就是说分散投资，然后呢再是 buy and hold。 如果中长期投资就是不要情绪化， buy and hold。 所以市场有低有高，但是总的趋势是往上走的，所以你就不会错失机会。但如果是说您是短期的目标，说我就半年一年我就要用这个钱了，我要一年半我就要用这个钱了，你的目标确定性是就是非常有确定性的，所以就不要在市场上来运行，因为市场毕竟它是不就是没有人给大家做保障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还是用一些跟就是像固定利息啦这样的选择，如果是对于急用的钱。所以刚才在不确定的市场情况下，家庭理财的规划就是说，第一个不要情绪化啊。在我们的团队里我们有很多的就是例子，客户想出本来是个长久的投资，但是我们的理财顾问哈，那么就是做到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说就是教育客人怎么样来有耐心，只要你组合配置的好你就稳住啊，你就说加油稳住，然后呢他们的机会都是有机会来成长的，这叫做控制情绪 buy and hold， 对于中长期的投资。然后呢再是风险的就是 分散啊，就是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然后呢，再是 time not timing， 中长期的投资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如果今天出明天进。但是 timing 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些，还有就是第三方管理来做哈。这个我们年会这里面有很多的都是说 actively 在活跃的在管理这个就是 portfolio 的这些经理哈。那么这个活呢，就交给专业人士来干了呀。就像你走，你分散投资，但是呢，有一些还是有机会让你可能有机会来成长的，像金融 sector 可能是 AI sector 是不是今年要更好一些，那么有 TDT 啦，房地产是怎么样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专家来帮你来管理了哈。好，然后呢在产品的配置上我也是觉得要多元化产品的配置呀。所以有如果是说您为了就是确定性的目标就是说来退休啊，那么可能您的退就是说这个资产配置里要有这个 guaranteed lifetime income 的产品，受欢迎福利收入大约能有多少啊？您可以得到的有没有 pension？ 如果没有 pension 的话，你用什么来弥补？有没有收入型年金？这都是属于怎么样来规划就风险控制的一些产品。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那个UIT 的产品啦，像一些就是万能指数险啦等等，像这些产品里面有一些就是说保障不输钱的一些功能呀，或者是把风险降低的隔离的这些功能，所以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单独跟您的 financial advisor 邀约来谈，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个大概。所以就是大家了解市场，然后呢就成长自己的财富。
好的，谢谢 Laura 的分享跟提醒。当然这个最困难的一点也就是您说的不要 emotional， 不要情绪化，因为事人家说事不关己的时候当然就不用着急，可是一旦是跟自己有关，尤其是跟自己的钱有关系，跟自己未来的财富有关系，难免要紧张。那么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之下，请问您作为一个理财顾问，您是怎么样安抚您的客户，让他们不要这么 emotional 的？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客人呀。所以我们的团队最基础，我们做就是 advisor 培训的时候，一定是要了解你的客人，因为有的客人你输本市场跳变动输10%，他已经坐不稳了，对不对？这说明他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小的。那有的已经是身经百战，自己玩股票了这些东西，所以呢，他的可能他是比较 aggressive 的，非常有经验的投资者。所以呢，风险对每个人的定义也是不同的。了解客人，所以呢，可以就是量体裁衣来定制他们的规划呀。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像市场升的时候，大家不会说什么话的。但是如果是市场在浮动的时候，客人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是鼓励我们的 advisor 哈，就是来就是说给客户打电话，告诉他来安抚他们，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那么就是说你怎么样的一个情绪控制？我们通过就是教育的方法来给客人来做一些建议，也要控制他们的情绪。如果你的组合都已经分散的很好了，就不用怕。但是你的组合只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就打个比方来讲，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在那之前你可能有些东西呀，单股可能就会要小心一些，你要不要做一些组合，对不对？如果就是喜欢金融行业，你要不要做一些组合？所以在去年在就是硅谷银行出现问题倒闭的时候，那差不多3月份的时候哈，那么我们做理财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金融板块，就是组合里面的就是30家银行股票啦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的这像这样的配置的话呢，你可能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机会吧，在市场低的时候你可能买进呀，但是你不要买一只可能就有问题了。但是你组合分散，你长久来讲，我们现在就看到了收获。所以我们一定了解客人，在他的身边来帮他做服务呀，控制情绪。
谢谢 Laura， 那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会儿再接着谈。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
好的，好的，谢谢罗尔。这个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做起来可能不那么容易，但是您刚刚说到风险的分散就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很好的做法，那么自己的选择什么样子的理财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理财产品方面，您刚刚也提到了各种的种类，当然您没有提到个股啊，也没有提到个别的这个公司的产品，但是在种类方面，您觉得在年纪比较长一点的这个客户群当中，他们是比较适合年金型的，对不对？如果是年轻一点的话，就比较适合可能风险高一点，但是收益高一点，是吧？
OK， 我觉得这个您的问题也很好哈，是不是年纪是唯一一个确定风险高低的一个衡量标准呢？不见得。我这边呢哈，有客户啊，70多岁，非常 aggressive 的，没有问题的。呀，当然也有年轻人20-30岁，那么他非常保守，市场一稍微有一点波动坐不住了，这绝对是保守型的客户。所以呢，年龄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要综合的来看评估这个人的情况。当我们做跟客户见面的时候，我是觉得先了解客人，就是知道他的投资经验，他现在都有什么产品，对不对？ Tax Now 的账号有什么， Tax Later 的账号有什么， Tax Advantage 的账号有什么，他要达到的是什么样的目标。通过这个了解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宏观的一个概念。哎，他需要，他对他来讲，他认为他想要一个，举个例子，保险。那么我跟他坐下来，我发现保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买保险不是为了就是说，哎，取代责任，有的人他已经没有什么责任了，但是他买保险可能是为了扩大他的资产做传承的目标，是用不可持续性来拥有的。所以坐下来我们就知道客人的情况是什么，所以从全面上可以给他一些宏观的规划，从大的 picture 上呀，怎么样来把钱挪到对的地方，来达到最佳的一个理财效果。
是的，谢谢 Laura。 听起来就是您刚刚说的最主要的就是要了解您的客户，他们的不管是年龄或者是性格或者是目前的财务状况，他们有什么样的期望，他们的期望值在什么地方，他们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如何，这些听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事会计师这一行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在税务方面，您觉得最最让华人困扰的是哪一方面？那么当然对我来说报税是一个困难，但是如果一旦被这个audit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您觉得对华人来说最需要接受教育最困扰的一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从我接触的客人来说，不管是华人还是美国人还是就是其他族裔的话，基本上分两大类啊，一类就是 你是我的会计，我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就是你的了，我就交给你了啊。
对，甩手掌柜型的。
是甩手的啊，这种，但是他们就是说，不自己不 take responsibility， 不自己也不想去搞懂，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语言上的障碍呀。确实，美国的税务是非常复杂的，你真正要把它搞懂。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首先咱们这态度要对哈，就是说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税表呢，你作为一个纳税人哈，你虽然是请了专业人士或者是准备税表，但是呢你自己作为纳税人是有这个最终的责任的，是要 take final responsibility， 你不要说哦，那个我找会计师我就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没有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还有再说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说哇，小心翼翼，什么都害怕，然后呢，就是不想告诉你，或者是若隐若现的这种。我觉得呢，也是一个问题类型哈。其实我觉得，作为报税来说，就是我的认为的诀窍就是说，你的税表要做的就是要清楚，或者是描述要清楚啊，使用你的这个语言要清晰哈，不要给人家写一个模棱两可或者是一看就有问题的这种描述啊东西啊。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哈，之前就有一个客户用了一个词汇哈，他就说他要抵扣，是抵扣的什么呢？他给我们提供资料的时候抵扣说是空调啊，空调，他就这么写的空调。我说他的空调需要10万块钱吗？对吧，这是不是买了新空调啊，还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到他就是他实际上是有大概40-50套的，这么就是是一个 apartment building 哈，就是公寓楼。然后呢他们实际上也不是买的空调，而是对空调进行了一个大修，是吧？那我们在描述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使用客户的这个描述，我们写个空调，那人家就说你这个是资产呢，对不对？我如果只写个空调，如果我们了解清楚了，写个空调的大型维修啊，或者是大修 major repair for right 50 unit， 就是50套的公寓，那么这样的话一看大家觉得没问题啊。这个费用不算高，是吧？所以呢，描述很重要，然后第二点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很多人很怕审计哈，其实审计呢，就跟练武功一样的，我觉得你武功练好了，其实你不用害怕。那什么叫武功练好了？就是说你平常的功夫做到了。什么意思？我最近遇到了美国的国税局的西南区的专管审计的应该他是最大的头了吧然后他就讲到哈，他说我们最注重的是 documentation， 就是你有没有支持的文件，不是凭你嘴说呢，或者是说我们要找你审计了你才临时make up 一些 document， 就是说你要是这个文件或者是这个支出呢是当时发生的，而且你只是有就是说支出的这个凭据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比如说我在 QFC 买了100块钱的东西，那你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吗？和公司到底有没有关呢？是不是和我的生意有关呢？对不对？如果我告诉你我买了2盆花是因为我就要去参加朋友的open house， 或者是就是说一些活动或者是我在 QFC 买了5瓶酒，我要去参加客人的活动，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好 documentation， 你那5瓶酒你是自己喝了你还是怎么样了？如果你能及时的在这个 receipt 上写，是吧， 那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参加了什么活动，我是贡献了五瓶酒，没问题，国税局准保没问题。问题就是啊，你只有支付的这个凭证，你并没有是它是怎么和你的生意抵扣相关啊，也没有及时的去做这些记录或者是收集，就比较麻烦了。对，所以
那我是不是可以插一个问题，就像刚刚您说这个描述要很精确，比方说空调，那这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描述，然后你说有一个收据说买了多少空调，那么这是一个明细的，然后这个后面还要附注这些空调是怎么样的公寓啊，或者是你刚刚您说这个酒是做什么用的啊，这些是它支持的文件的一部分是吧？
对，所以比如说每一次我在外面吃饭，我都会说我要 receipt 呀，我说我的 content 要，为什么呢？我会在那上面写和亚秋老师吃饭，为了讨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录制问题，绝对是 tax deductible， right？ 这是我做是吧？宣传我的服务啊，还有就是说和我的生意相关的。如果说你就不写，那谁知道你这是干嘛了，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啊嫌麻烦呐、啊，或者是我就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哎，我可能十年也不被审计一次啊，我就没有那么必要那么认真了。那如果没有那么必要认真呢，也请你拿一个黄袋子，把 receipt 都放进去 ，OK。然后呢，万一是需要审计的时候，是吧？放在一起归纳到一个大信封，不是什么特别难的问题，对不对？啊，你一个月两个月收集嘛，这么一些没问题，到时候你会感谢我的。对，
我记得我还听过
大家 documentation， 你没有这些 documentation， 你很难说明问题。
谢谢您，我还记得我听过比这个黄袋子更厉害的，就是一个 shoebox， 一个鞋盒子的收据。那这个拿去请会计师帮忙报税的时候，真的是头都晕了。您碰到过这种一个鞋盒子里头的收据情况吗？
那有，但是我们都会教育客户哈，你要是不想花太多那个会计师费呢，你就自己准备一下，我们连模板也可以给到你啊。如果呢你不在意，我们就是花时间在你的这些碎纸片片，还要去猜它是干嘛的，那就很贵了，对不对？
所以就是不管是自己报税，还是把这个报税的税表的填写的工作去委托会计师或者是专门报税的机构来做，在准备这些您刚刚所谓的支持文件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也就是纳税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说你就交出去做个甩手掌柜就没事了，是吧？
对，是的，你其实自己做到心里有数，自己稍微整一整，这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情啊，要自己做到心里有数。所以呢，就是把它归集好。另外就是你的这些文件呢，要差不多要保留7年的时间啊，这个是文件的归集和保留。因为一般国税局就是大概3年4年以后才审计你，你说你那个时候根本这些东西找不到了，你 shoebox 也是拿一个固定的 shoebox 也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拿那个去归集啊，但是一般我想要是生意做的还可以的话呢，要定期的来准备，是吧？你一个月做一次，或者是说一个季度做一次，都比那个第二年再做要好得多，你才能记得住，不然的话没办法。你的抵扣是会被那个就是拒绝的啊，到时候要补税。
好的，谢谢您的进一步说明。那么我还有一个可能跟在美国的不管是华人还是美国人关系并不见得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常常在国内有一些公司行号或者企业是有两本账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报税是不是一个很困难或者是很 麻烦的事情，您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客户呢？
首先我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客户。我可以说我也没有听哪个客户跟我说过我有两本账。因为我觉得中国可能有两本账，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没有正式发票是不能报销的。但是美国没有什么正式非正式的，没有一个什么国内税务局统一编号的发票，对不对？你一个小票，一个只要你是花掉了，你都可以用它去报税啊，所以越多越好啊。它被对吧，那有一些说实在的你不能报销的东西，在国内我认为不能报销的东西，那就是你交到国税局也没用。他就是逼着你就是要有两本账，对不对？你一本是你公司实际花销，一本是你只能在税务局才能过得去的东西。但是在美国不存在，我还真没有收，就是真没有见过这样的客户，也没有客户跟我说有两本账。说实在，大部分客户一本账还做不明白呢，两本账我就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了。Yeah，
听起来是这个小企业主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一本账都做不明白，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么他们在税务方面可以有一些避税啊或者逃漏税的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想您的客户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即使他有两本账也不跟您说。
对，有些比如说餐馆企业呀，他可能收一些现金，对吧？但是你想你有两本账，说实在的，那个就是你自己那个真实的账，如果你没有好好记的话，你怎么知道呀？你都是拿现金的话，丢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你是没数的，是吧？所以也是做不大的。所以在美国确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多吧，有可能有没有肯定有，但是就是说大家还是就总的来说大家还是想晚上睡的好觉，不要被国税局追账。其实怎么说呢，在我还有要提醒大家一点哈，欠税不要紧，你付不起税款也不要紧，偷税漏税是要坐牢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呢你是收入没报是要坐牢的， OK，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在法律的这个允许情况下，你该怎么就是说怎么申报怎么申报，该怎么抵扣怎么抵扣，该享受的税务福利你都可以做到淋漓尽致。但是你要是偷税漏税，你知道那个 Al Capone， 你可能知道，亚秋老师你可能知道，一些中国听众可能不知道，就是之前的那个芝加哥的那个特别大的一个黑社会黑帮头头啊， Al Capone， 四五十年代吧，很有名的这个人，黑帮嘛，黑帮他们就靠这个要挟啊保护费啊，对不对？最后就抓不到他，或者是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去缉捕他，最后是凭什么呢？就是他偷税漏税把他抓到牢里去了。
那他这些如果说保护费什么都是暗盘的，这个桌面下的，那他怎么会有人知道他？他当然不会去报税了。
是啊，是的呀，因为他现在他这个情况就变成两难了，对不对？对于国税局来说，我不管你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你都得报税， OK， 你非法收入你得报，非法收入你没报我就把你抓到局里去，是吧？就这样。所以呢不要想着要瞒天过海啊，什么什么Al Capone那种人都去监狱了，我们还是老实一点，那个就是把功课做好一点，能够抵扣的多抵扣一点就 OK 了，对吧？
一下子又到了我们的休息时间了，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谈。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 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的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23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就是您刚刚说你如果税付不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偷税漏税。那么在我今年如果欠税我付不出来的话，有什么样子的补救办法？
付不出来的话，如果金额大，你可以做叫 offering compromise。就是说你首先你如果说不是特别大，什么叫不是特别大，可能就是你大概在12个月内能付完的，对吧？你10月15号税表交上去了，但是有10000块钱你付不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跟国税局去商量我能不能分期付款 installment。 如果你实在欠的多了啊，10万20万那怎么样呢，你可以做offering compromise。我刚入行的时候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这个oral surgeon 当时从自己的退休金账户拿了很多钱出来，好像是买房子还是怎样，就欠了很多税嘛。欠了之后呢他又付不起呢，后来他又身体不行了，就是不能工作了。所以呢他就是更有问题了，是吧？这个支付这个税款他可能一辈子他都付不完呢，因为照他那个身体状况呀，还有他的那个后面那个经济状况。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 offering compromise。 offering compromise 就是根据你的支付能力和国税局去谈一个数字，是吧？谈好了之后呢，你就按照这个数字，最后好像他是每个月付500块吧。如果像这500块，反正是付一辈子，他是付不完的。但是国税局也接受了啊，好像是付3年还是付几年的这样的，那就是可以啊，对不对？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你肯定就是在这个期间，你如果要再有其他的收入啊，或者是这个资产呀，那都要被国税局拿去的，对。所以也是一个方法吧。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说明。那么如果是短期内可以付清的话，是不是要付利息呢？
要的如果说你是延期报税哈，实际上你的税费呢是在4月15号之前要交清的。如果你延期了但是你税费没有交，或者是没有交够，那么到后面是就是你即使10月15号报你欠了10000块钱税，是吧？那国税局要从4月15号到10月15号这个期间它是要收利息的。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补充说明。华人家庭常常有一些跟美国家庭做法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也许大家会想要知道为什么美国家庭要这么做，尤其是身在美国的华人，如果美国家庭这么做不是合理的做法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华人呢，离开了中国这个环境，进入了美国这个环境，也许要学学他们，这样可能对自己的不管是家庭、家族或者是财富管理都更有帮助。那么我们知道 Sandy 对这方面是非常的有一种情怀，就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因为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要多了解以后才能够知道你有多少的选项，然后做出正确明智的选择。那么当然因此我们就希望 Sandy 能够多给我们介绍一下信托、家庭信托、基金会甚至是慈善基金会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好的，没问题。对，这个确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情怀和一个 passion 哈，我特别喜欢讲这方面的。我今天有几个客人都给他们大力 推荐这个，有一个客人说，哎，我对这个慈善不感兴趣哈，等到我把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和道理背后的这个好处给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赶紧给我做一个哈，是一个华人家庭，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是文化的一个隔阂，就是说他没有懂为什么传统的美国家庭要做这个事情，是他们傻吗？对吧？是他们就是说不想照顾自己的孩子吗？把钱都捐给别人的孩子了吗？不是的，好，就是说他们可以理解说这个钱它的一个双刃性吧，或者说是我喜欢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哈，就是说不是说你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之间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或者说是一个对立的，而是说如果你能够把你孩子未来的生活环境，比如说这个社区，对吧？社区的图书馆、社区的学校、教堂，对吧？这些环境或甚至是花草树木，以捐赠的形式哈，家庭的这个基金会的一种无私的捐赠的形式，去把你这个环境给弄好了，那你孩子以后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会非常的好。以此类推哈，如果每个家庭都能这么做的话，其实最后还是惠及自己的孩子，而且是非无限的惠及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既利人又利己的这个事情哈。这个是一层，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税务的好处啊等等的。我觉得华人家庭真的是要多了解，特别是因为毕竟就是说是这个财富嘛，也就才一代左右，对吧？还没有传承下去，就是不知道说一个说税务会对财富的消耗有多少，对吧？然后说以无税的形式、慈善的形式去把这个财富传承下来，对你的这个后代的影响力和荫庇，对吧？讲求荫庇，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古代是有的，但是就是说近代社会的话，就是这种概念会淡化了很多。但是在美国的话，它毕竟是250年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了哈，它经过了很多代的财富的传承，甚至有一些家族企业已经传了非常非常的多的代哈，第七代甚至是，他就知道这个概念。所以我之前我就是提到说是我是在曼哈顿的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哈，那时候其实没有华人客人，都是美国的传统的客人，因为那时候还无所谓华人高净值的客户群，那时候还没有生成这样的客户群，所以我跟的这个律所的这个合伙人，然后我的同事、我的客人全都是美国人哈，这是非华人的，所以我就是看了很多这样的文化，然后我包括我本人，我是本科是读的英语系，英国语言文学系哈，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文化大使，这个也是我就是说来美国的这个一个热情的一个初衷，是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桥梁和一个大使和一个翻译家，就是说把这个文化和从语言小到语言，然后语言承载的其实是文化，那法律其实它也是一种语言哈，它是一种不同的语言，它不是英语，虽然说是英语写的，但是它是一个英语承载的一个不太一样的这样一个语言，那它这个语言上面它也是承载了文化的，而且是承载了前人的文化，就是很多的这些富有的可以说是国家吧，从英国开始，对吧？后来传承到了美国，很多很多代，很多不同的国家，很多不同的文化，包括这个基督教文化，里边很多的东西都是在法律的文书里边有很大的体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翻译和传承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华人是我觉得这方面是缺失的，所以我希望通过就是说我的这样一个对一些法律概念的宣传和一些对家族传承的一些工具的宣传，能够把这个文化做到把这个 gap 给 close， 就是说这个鸿沟给稍微的关的小一点哈，搭一座桥，对，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有热情的这样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追求吧。
好的，谢谢 Cindy， 我听你这样讲真的觉得你的热情可感。那么你也提到了法律的语言是一种语言，但是又不同于英语，那么我觉得法律的语言当然很多人是听不懂看不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架构就是它的基石，我觉得是法理而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你刚刚说的文化，我觉得日常生活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法理呢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比较少有人接触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华人是很不喜欢打官司或者是跟法律发生关系，虽然说起来法律是保护个人的，可是有很多人很怕法律，所以在你职业这么多年，是不是也在这方面也很努力的去帮助华人不那么害怕法律，觉得法律是一个能够保护个人的 包括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基金会是保护个人的财富或者是家庭的财富、家族的财富。
绝对是哈，我觉得这个法律是一个你能够用得好，它是一个双刃剑哈，它是一个矛也是一个盾，就是说你可以进攻可以防守。那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说大多数华人其实对它是怕的，那你就用不了它，就不能把它做工具。然后你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有一种很双重的这个心理哈，一个是说能够避免法律最好哈，就是做一些自己桌子底下做一些交易，对吧？就是说不要去找律师，首先不想付律师费哈，这个也是一个很比较普遍的，就是不是太理解说专业人士的这个价值哈。然后做的事情吧，你签个合同，要么就是没有写得很清楚，要么就是说人家说是握手的这个协议哈。然后等到真的有事情了吧，然后就发现哎呀被人骗了，对吧？我觉得华人很多时候会被人骗，是因为他不知道你的权利和你的就是说你同意的这样一个协议，你必须要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给写清楚了才能够对你有保护。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惧怕的，而是要展开双臂去拥抱和去欢迎的哈。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差异，就说美国人找律师是很开心的事情，华人找律师是很不情愿的一件事情哈。
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你刚刚说这个握手是什么意思？
哦，就是这个叫做 handshake。
看清楚里面的条文，只是就是握握手就结束了吗？
对，就是很多时候他就是说和同学吧，或者说是朋友哈，借钱首先都不打欠条的，我听到就是说，或者说是大家一起合资投一个项目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合同的条款去写，而只是一个就是说英语叫做 handshake deal 嘛，就是说握个手就差不多，就是算是信任吧，兄弟哥们儿这个感觉哈。一半的时间是被人骗，还有一半的时间并不是被人骗，但是兄弟经商的头脑不好哈，还是最后还是落得既没了兄弟又没了钱。所以对，中国怎么说呢，华人有些文化是挺可爱的，就是说对人的信任是好的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法律文书，就是说美国的这套东西，对吧，就是欧美吧，西方的这套东西是有它的好处的，所以要兼容并蓄，就是说对人的信任，哥们儿这个很好，但是最好是要用法律的这个工具去把它给保护起来。
好的，谢谢 Cindy。 当你说到这个哥们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当然中国人有很多时候是讲义气的，或者是说这个讲感情的，可是这是在少数的人之间，或者是说很熟识的人之间。那么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很大，而且华人的家族也不再是大家庭了，所以呢就没有那么亲近的个人跟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更是比从前需要有真正的书面上的协议或者是合约，而不是就是您刚刚说的握个手啊，或者、哦、我们哥们儿说话算话，我答应了你就不会变。那么你如果一旦这个哥们儿出了什么意外，他的后人是不是还会履行他的这个诺言呢？这都是需要考虑的，对不对？
多半是不会哈，这个是非常非常
非常不幸的事情。
是的，但是是现实的，基本上99%后人不会履行哥们儿的诺言哈。所以也是为什么我做这个遗嘱和信托规划这么重要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也会说，特别是这个重生家庭哈，就是说是不是原配的这样的家庭，就是重组家庭哈，就是说是以前有前夫或者前妻有以前的孩子的，后来又重组的这些家庭，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就是说很多时候他有一些想法，但是又碍于面子啊，碍于这个感情啊，说不出口。就说哎，这个钱我是想留给我自己的孩子的，对吧？那你说哎，我的这个新配偶他是知道我的，他也很爱我，所以他一定会履行这个诺言的。但是等到你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你发现了，你的后人会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哈。这个很可惜哈，我见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所以真的是法理和人情哈融合在一起就是比较重要的。其实中国以前不是有那个秦朝的这个法家之国嘛，对吧？秦朝是中国最以前第一个帝国嘛，他怎么能够把六国合并起来，就是因为以法治理嘛，对吧？治国治人。以前可能六国的时候是可以，就是说家族族系哈比较繁盛的时候，你可以一个族系去统治一个小的城邦国，但是等到你要把四海八方的这个人民哈都放到一起，让他们能够和谐， 的共同在一个社会制度下能够做到互相理解，互相能够沟通，可以做经济的这个交易，你必须要有很明确的法律，而且就是说要有明确的说触犯法律的这个后果。所以我觉得中国传统里是有的，但是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就是说一些近代的一些发展吧，就是相当于是丧失了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好的文化，就是包括法律的这个文化，以及包括这个大家族的这个文化，我觉得都是要弥补和重新学习的。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Sandy的分享。今天呢，非常感谢在这个50多分钟的节目中，我们能够听到Laura老师对大选后的股市概况的介绍，还有在不确定市场中的风险管理对策，还有呢苏珊老师跟我们介绍了纳税人的责任，包括要准确的描述做平常的功夫，还有呢在税务审计方面要有足够的支持文件，另外欠税税款如何支付。那么 Cindy 老师当然也是谈到了他最喜欢的慈善家庭基金会。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的专业说明跟案例分享。那接下来呢，介绍他们三位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第一位是 Laura Counsel 栾盈玉，我们的理财顾问，电话号码 206-396-3161 206-396-3161。 接下来是 Susan E 易雅红，他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是206-465-3583 206-465-3583。 第三位是 Cindy 周新，信托和遗产规划律师，电话号码646-784-1805 646-784-1805。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